家一起合掌，我们恭念三称本师圣号以及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阿弥陀经要解精华。尊敬的诸位法师慈悲，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慈悲，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天非常欢喜跟大家一起，我们来学习佛说阿弥陀经的要解那么这个要解呢，我们要知道，这是我们阿弥陀经可以说自古以来最好的一部注解所以我们的印光大师这是我们净土中第十三代的祖师就是离我们最近的这一代的祖师印光大师那么他呢曾经赞叹这一部要解也就是偶益大师解释阿弥陀经的这个注解他说连释迦牟尼佛再来重新为弥陀经写一个注解也不会再超过这个要解了所以真的是把这一部要解赞叹到了极点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一部要解的分量有多高甚至于呢我们师父净空老和尚过去有人问过他他说如果你能只能在大藏经里面选一部经选一部不能选两部只有一部，你会选哪一部？我们师父就回答他就选佛说阿弥陀经的要解所以这一部要解真的是非常好那么偶益大师呢他用了9天的时间就写出了这一部要解大家想想9天呢很短的时间呢写出了这一部旷世的巨作所以可见呢这个要解真的非常非常重要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研究弥陀经的要解因为它的分量也不是很大但是它的道理很深那我们如果要在短的时间内来把它做一个精确的学习我们呢就拿我们老和尚对这个要解整理了一套叫研习报告我们用这个研习报告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直接进入了这个要解的内容那这个研习报告因为它前面我们大家看到这一本叫研习报告那如果有没有拿到的同修跟隔壁我们可以互相共用好，那么这个要解我们看看我们老和尚把它整理出来这个研习报告那么前面呢是阿弥陀经接下来就是老和尚整理的研习报告那第一讲呢叫做认识佛法就是我们先对佛法有一个简单的认识了解所以这是第一讲介绍什么叫佛什么叫法 啊，那佛法所求的是什么啊，所修的是什么啊，以及它的德用啊，所以这些呢啊，因为我们今天呢、啊、就把它啊跳过去啊，因为我们相信我们这里有很多同修啊都已经啊学习过啊这个基本的啊这个佛教啊以及认识佛教啊这一类的啊这个内容，所以我们就把它啊跳过去了啊啊，那么啊我们就直接呢进入第二讲啊，这个第二讲呢啊就是啊我们啊在啊这里看到哈、啊、第二段啊啊这个第二段呢、啊、叫做认识此经啊，认识此经啊啊，那么我们要知道啊我们这部经啊啊真正的经体啊不是佛说阿弥陀经啊，其实我们要知道啊这个佛说阿弥陀经啊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啊，而且他翻得非常好啊，因为自古以来大家就是读这一部啊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阿弥陀经啊，就没有读过第二部了啊，但实际上呢还有第二部啊，就是啊阿弥陀经啊有另外一部注解啊，而不是另外一部翻译啊，是玄奘法师翻译的啊，我们常讲啊唐三藏啊，那个西游记里面啊啊孙悟空啦、啊、猪八戒那是没有的啦那假的啊，但唐三藏可是真的啊啊，所以到印度啊取经啊十几年啊，回到啊唐朝啊就是啊这个长安啊，那么他呢就大部分啊从事于翻译的工作啊，那么他的翻译啊有个原则啊，就是啊如果是古德啊已经翻译过的经，他就不再重新翻译了啊，这是他一个原则。但是只有两部经啊很特别很例外的他重新再翻译啊，一部呢就是金刚经啊，另外一部啊就是佛说阿弥陀经啊。那当然了、啊、为什么会再重新翻译呢啊，那么金刚经我们就先不谈，我们谈佛说阿弥陀经啊，因为这里面啊有很多啊很重要的意思啊，在我们现前所看到的佛说阿弥陀经啊我们看不出来啊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啊翻译的人啊鸠摩罗什大师啊他这种翻译的方式啊，他采取的是啊意译啊，就是翻意思啊，然后呢重新呢 啊就是把这个经啊读懂了读通了，重新写一篇文章啊啊，这个呢啊非常符合啊我们啊这个所谓中国人呢 啊喜欢啊读文章的原则啊，因为中国人喜欢读的文章啊叫做简要详明啊，你这个文字啊要简单要扼要啊，要详细啊也要明白，哇你看这个文章要符合这个原则不容易啊，所以你看中国啊自古以来这个文言文啊，你看我们读那个古文观止啊，那个文言文就符合这个标准了哦，每一篇就很精要的啊，可能一个字就记住啊原啊这个包含很多意思啊，可是它就是很精要啊，所以啊念让我们现代的人呢 啊读起文言文就很辛苦啊，不像白话文这么简单啊，但是白话文呢一个字就是一个字的意思啊，文言文不是这样啊，你看呢它一字一句啊都含有很深很广的意思啊，所以它这个叫做简要详明啊啊，但实际上呢这个阿弥陀经啊在当时啊隋朝啊就是我们啊这个啊鸠摩罗什大师翻译那时候是在南北朝啊啊是啊这个魏晋南北朝那个时候啊啊，那比这个啊这个唐朝更早了啊啊，在那个时候啊 啊，你看看啊，我们看到的这个《佛说阿弥陀经》啊，哎，还挺容易看得懂的，啊，挺白话的，啊，这个叫什么？这叫做变体文，啊，也就是呢，在翻译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啊，又要简要详明，又要符合我们一般人能够读得懂，啊，所以这个很不容易，啊，所以啊，这个跟我们那个文言文啊，你看唐朝以啊。那时候的那文言文来比较比较看看，你就知道，这佛经啊就容易懂了，啊，很白话了，啊，所以这叫做变文，啊，所以变文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很白话的，啊啊，但实际上呢，文字虽然白话，那意思可很深，哦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要知道，啊，这个佛经啊，啊，的确是不容易，啊，又要简要详明，啊，又要让我们很明白。啊，一读就能够啊，能够啊明白的啊，这种像白话文一样的啊，这种文章啊，非常不容易啊。所以呢，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这个文章啊，啊，这个佛经啊，就很适合我们来念啊。所以自古以来，大家呢都喜欢读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啊。所以像《金刚经》啊，《佛说阿弥陀经》啊，《法华经》啊。啊，大智度论呐、啊，啊，有一些啊，这些经典到现在，我们都喜欢读它的，啊，其他的人也有翻译的，我们没有读，啊，那就像啊，所谓的啊，这个佛说啊，阿弥陀经，啊来说，你看，同样两部注解啊，两部翻译，啊，我们就喜欢读鸠摩罗什大师的，啊，那玄奘法师的翻译啊，啊，它有个特色。它叫做直译，直接翻译，啊，我们今天讲啊，就是原汁原味的，啊，依照梵文的啊原本，啊，一字不漏把它翻出来，所以啊，它完全依照梵文的意思来翻，啊，那从这里面我们就看出了，哦，梵文原本的意思是什么，啊，所以在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经典里面，哎。又看到不一样的面貌，啊，我们举个例子了。我们看到啊，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弥陀经》上面所说啊，我们呢啊要念到一心不乱，啊心不颠倒。这一心不乱呢、啊，其实啊，自古以来大家对这一句啊都很怀疑，啊，如果我们念佛要念到一心不乱，那恐怕我们这一生没希望。啊，因为一心不乱要断烦恼，至少要断见思烦恼嘛，啊，才能够证是一心不乱呢、啊，啊，破无明才能够证理一心不乱呢、啊。那今天谁有办法做到这个功夫啊？啊，所以如果说一定要断烦恼证一心不乱呢，那恐怕我们呢啊在座的大家恐怕都没希望了。啊，为什么？因为断见思烦恼很困难。欸、不要说全部断了，断一半就好。啊，我们讲断见惑，啊，见思烦恼就是见解上的错误，这个叫见惑。这个见解上的错误啊，啊，它有五种啊，啊，这个是教理啊，这个我们去研究这个经上讲的这些啊内容，你就知道，啊，这个佛在经上说啊，你要断见惑。啊，断见惑就是证出果了，出果阿罗汉了，啊，阿罗汉有四果嘛，啊，我们一般讲啊，啊，四果罗汉哦，那是啊最高的啊阿罗汉啊，那第一个叫做出果，啊，这个出果啊就是断见惑就可以证出果，啊，那个也可以叫圣人了，已经了不起了，啊，那断见惑有多困难呢？释迦牟尼佛说断见惑。如断四十里的瀑流，啊，就是一个瀑布，啊啊，四十里，啊，我们今天折算大概20公里，二十公里那么大的瀑布，你一下子要把它截断，不能流把水流下来，你看看，这个多困难，啊，我前两个月我到尼加拉瓜大瀑布，我坐船，啊，我们靠近那个瀑布啊，我一看。这瀑布啊，不会超过2公里， 啊，现在是20公里的瀑布哎，啊，你想想看呐、啊，你有办法把这个水拦住吗？太困难了。现在即使科技再进步，也太困难了，啊，所以断剑祸就如同断20公里的瀑布，那、啊、非常困难，啊，所以几个人能办到呢？那如果说办不到，那这样看来，我们呢念佛要念到一心不乱，那念了半天不是念不到啊，这白说了吗？啊，所以这个事情啊，对我们来说啊是最大的困难的，啊，那就是因为这样啊，很多人就退心了，啊，我这念佛根本念不到一心不乱，算了，不念了，不修了，啊，很可惜啊，啊，所以玄奘法师就重新再翻译。那么翻译的时候，在这个一心不乱这个地方，哎，他就不叫一心不乱，他叫做细念不乱。细念不乱，我告诉大家，人人都做得到。因为什么？30细念就是细念，教我们细念呢、啊，啊，所以你看细念是什么？细念啊，用我们白话来讲，就是牵挂。啊，我们今天呢、啊，每一个人呢、啊，啊，什么功夫啊？啊，都不是很好，最厉害的什么功夫、啊、就是牵挂的功夫最厉害啊，所以每个人呢、啊、都很会牵挂，牵挂都第一名的，各个第一，不是没有第二的啊啊，但是问题啊，是我们所牵挂的对象是世间的这些人事物啊，所以搞了半天呢、啊、那我们想这些世间的东西啊，这些人啊，那我们将来会到哪里去啊？那还要在世间，还要在六道轮回啊！啊，所以这是一个最麻烦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常讲啊，啊，心想事成啊，你常常想什么就会变什么啊。那你常想世间，那你就要留在世间呢、啊，啊，出不去啊，这个轮回啊，啊，所以你看，今天呢、啊，既然是细念不乱，好，那我们把这个细念。这个牵挂这个对象换一下就好了嘛，啊，就好像我们师父净空老和尚过去啊在台湾讲经，有一个老菩萨啊来找我们师父请教问题啊，他说师父啊，我现在哈、哦、什么都放下了，万缘都放下了啊，但是啊只有一样还没有放下，一样而已哦，哇那么多啊，你看呢我都放了就一样啊，哪一样啊，孙子没有放下啊，儿子都已经放下了，就孙子还没有放，啊，对孙子很牵挂，啊，所以呢，啊，他跟我们师父讲啊，他念佛也念十几年，就这个孙子放不下，啊，结果我们师父跟他讲，那你这个念了十几年的佛哈、啊，这不叫念佛呢，那不叫念佛是念什么？这叫念孙呢？为什么呢？你看这个念字啊，啊，他怎么写？中国字啊。很有意思哈、哦、啊，这个字啊啊，你看呢，它是一个啊，这个啊，一个金一个心组成的啊、哦、啊，所以呢，这个字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啊，金心就是现在你的心啊，如果你现在是念佛的，好，金心是佛，那就是念佛，可是你是嘴巴在念佛，你的金心不是佛，你的心里面是在念孙啊，所以呢，哎，这口念没有用啊。啊，心念才算数啊，所以金心是孙，所以你叫做念孙啊，所以呢，你看看啊，这个、啊、老太太一想啊，哎，这个麻烦了、啊，为什么呢？念孙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啊，啊，不能成佛啊，啊，所以他很着急了，问师父怎么办？我们师父说很简单呢、啊，啊，什么简单呢？啊，把你这个孙子你牵挂的对象啊，换一下就好了嘛。啊，换成什么呢？换成阿弥陀佛啊，不就成功了吗？所以呢，你看呢，我们牵挂的对象，好，是世间的人事物，现在把它变成啊，牵挂阿弥陀佛，牵挂极乐世界啊。你看呢，我们昨天不就做30系列吗？哎，30系列就是教你这个方法，你就会成功了啊。所以这个方法呢，人人都做得到啊。所以这就是玄奘法师啊。为什么要重新翻译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啊，甚至于呢啊，我们看到啊，连两部经的经题都不一样 啊，玄奘法师翻译的经体叫做《称赞净土佛摄受经》啊。其实啊，我告诉大家，玄奘法师所翻译的这个经体啊，才是本经真正的经体，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指定的这一部经，就叫《称赞净土佛摄受经》啊。当然了，它还是有简化了啊。我们看这个啊，这个六方诸佛赞叹啊，这个玄奘法师啊，跟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在这个地方也有差别。鸠摩罗什大师他把它省略了啊，他叫六方佛赞。可是真正原本啊，玄奘法师翻译的是十方佛赞，十方诸佛都赞叹了啊。可是啊，鸠摩罗什大师觉得，哎呀，太啰嗦了，太多了，十方佛赞太多了，把它简略变成六方佛赞啊。所以你看呢，哎，这个地方也不一样啊。那么你看每一个每一尊诸佛啊，这个赞叹完了啊，你看呢，他这个佛名讲完了，哎，后面有一句话叫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守护念经。你看看，我们很熟了，这句话很熟了。这个就是本经释迦牟尼佛为我们所定的经体啊，这才是原本的经体啊。哦，那换句话说，这个《佛说阿弥陀经》啊，这个是鸠摩罗什大师自己编出来的啊。不过他编得很好啊，这个我们后面再跟大家讲啊啊。所以呢，你就知道了哦，原来这两部经啊，其实是同一部，但是是翻译的人不同的翻译说法，所以翻出来的内容看起来不一样啊，其实是完全一样啊。那今天呢，我们第一个认识此经，首先呢，我们先来探讨啊，我们这一部经原来的经体，你才能够知道哦，这一部经啊，啊，从经体来看就知道这一部经啊在讲什么，它的功德利益啊有多殊胜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先来看啊，这个经名啊叫做《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守护念经》啊。我们看第一段。啊，这个经体啊，我们给大家看看啊，这第二讲啊，认识佛教啊，这个第二讲在啊二十九页啊，底下二十九页啊，如果没有啊课本的，大家啊看一下啊啊，其实我们大家都很熟的啦，因为呢啊我们呢、啊、常常念，昨天三十句念都念三遍了，啊、很熟的啊。好，那我们呢啊来看看啊我们。啊，这一部啊《阿弥陀经》啊，那么啊这个经题啊，这个是啊释迦牟尼佛啊给我们这部经所定的经题啊，甚至题目啊是很长，但是呢这个意思啊很清楚很明白啊，所以你一看到这个意思，你就知道了，哇，这部经是多殊胜啊。哦啊，那么鸠摩罗什大师把它改了，改成《佛说阿弥陀经》啊啊，其实都很殊胜，都很好啊，所以这些都是啊，这些啊翻译的大师们，他们都很有智慧啊啊，所以啊，我们呢、啊、先来看啊，第一段啊，这个经体里面呢、啊，它分两段啊，一段叫做称赞啊不可思议的功德啊，这是第一段啊。第二段呢，叫做一切诸佛守护念经啊、哦。你看，啊，两段啊。第一段呢、啊，啊，我们来看看呢、啊，能够称赞的是谁啊？这里有能跟所啊，一能称赞，所称赞，能称赞的是一切诸佛，可见不是普通人称赞，普通人呢、啊、不会称赞，不懂得称赞。换句话说呢，这个是在佛法里面呢、啊，修学正得最高圆满的学位，啊，圆满的果位，这样的人叫做成佛，啊，只有这样的人才知道这一部经的功德利益，他才会称赞，啊，所以啊，我们一般人呢、啊，啊，没有办法称赞，啊，所以啊，啊，这些呢，在佛法修学达到圆满果位的人。他们来共同称赞，共同哦，是大家一致的来称赞的， 啊，不是只有一尊佛、两尊佛称赞哦，是一切诸佛都称赞，啊，这个不得了啊，啊，所以我们要注意哦，啊，这些话每一句，啊，每一字啊，都不可思议，啊，那么所称赞的是什么？啊，这里讲啊，叫不可思议的功德，啊，也就是指这一部经呢，啊，这一部经。就是不可思议的功德，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能要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功德，这个功德啊，绝对不能误会，因为呢，世间人啊，很多人，比如说到寺庙里面，寺庙里面会摆一个功德箱，他可能投一点钱，他觉得我已经有功德了，做一点好事啊，做一点善事啊，我就是有功德了，所以啊，我们要知道，这个啊，不能叫做功德，为什么呢？你就投了一点钱，那就有功德，那我们就来比啊，看谁钱投的多、啊，越多功德就越大了，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这是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念头啊要更正过来，如果要比功德的话，那你想想看呢、我们这下跟梁武帝来比啊，那绝对比不上他，这个世间没有一个人可以比得上他，为什么？因为他做了功德啊，他自认为然后他做功德做得很大很多，所以当年呢、你看达摩祖师到中国来。这个达摩祖师是传佛心印的人啊，是得到佛的衣钵啊，释迦牟尼佛把衣钵啊传给这个迦摄尊者，所以迦摄尊者就成为佛传衣钵的第一个人，我们叫禅宗的初祖，然后呢代代相传，传到第28代，也就是达摩祖师。然后达摩祖师呢，就把这个衣钵啊带到中国来，所以他成为中国的第一代禅宗的祖师，然后呢，在中国啊传到第6代，这个衣钵就不传了，第6代就是六祖慧能大师，所以呢，你看呢这个第6代，六祖大师，他把禅宗发扬光大，本来呢这个衣钵是一个传一个。只传一个，单传，结果到六祖大师啊，这个衣钵啊就不传了，为什么呢？因为禅宗已经发扬光大了，他把这个禅宗传播到全中国，甚至越南呐、日本呐、这个韩国啊，都传过去了，真的我们先讲遍地开花了，叫做一花开五叶呀、结果自然成。所以这个是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为什么这么有名，就是因为他把禅宗发扬光大，因为他一个人传了43个，所以呢这个就是从达摩祖师开始的，他呢是传了一个给二祖慧可，那么达摩祖师呢是非常有名的在印度那么因为呢他是禅宗的传人得佛心印，得佛衣钵，所以梁武帝特别接见他，梁武帝是一个护法一个信佛的皇帝对佛法很喜欢然后很护持他盖了这个寺庙很多又每一间都很大供养几100000的出家人，帮助他们出家修行所以当他见到了达摩祖师的时候。他就问达摩祖师一句话，他说我供养这么多的出家人几100000哦，盖了这么多的寺庙他盖的寺庙有多少我们在这个唐诗里面有读到所谓江南484多少楼台烟雨中，哇，这个江南有480座的大寺庙。通通都是梁武帝盖的，所以呢，每一座寺庙都非常的大 那你想想啊，如果啊讲功德啊，哎呦，那应该他算第一嘛，哦，啊，他做这么多的好事嘛，啊，啊，所以他就跟呢，啊，这个啊达摩祖师问了，啊，哎，我的功德大不大啊？你看呢，有一点在那边炫耀一下啊啊，结果呢，达摩祖师是出家人啊，出家人不能打妄语嘛，哦，啊啊，跟他讲了一句真心话啊，这个真心话是什么呢？叫并无功德，一点功德都没有，哇，这搞得这个梁武帝啊啊，好像一盆冷水浇头一样。啊，跟这个达摩祖师啊，叫做话不投机的，这谈不下去了，啊，所以话不投机半句多了啊，所以啊啊，他没有办法再谈了啊，这个梁武帝就不理他了，啊，不理他就等于是没有皇帝来护持你，那你在中国的弘法啊度生的事业就不能展开，啊，所以没有办法了啊，皇帝啊不护持了，只好渡江北上，啊。到嵩山少林寺啊上面的山上啊去面壁九年啊，只好去闭关了啊，在山洞里面面壁了啊啊，面壁九年哦，才等到一个二祖慧可 啊，然后才把啊这个衣钵啊传给他啊，所以你看呢，就因为他讲了一句真心话啊啊，得罪了梁武帝啊，当然梁武帝后来啊很后悔啊啊，想要去把他请回来，已经请不回来了，啊，哦，啊，所以啊，其实这个事情不能怪达摩祖师啊，人家达摩祖师讲的是真的啊，这个事情要怪什么？怪梁武帝，啊哈哈啊，是梁武帝误会了，他搞错了，啊，他以为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啊是功德，啊，那么关键在哪里呢？关键他着相，他执着。啊，我们常讲啊啊，你呢啊，要真正有功德啊，就不可以着相，啊，着什么相呢？哎，《金刚经》里面讲啊，啊，不可以着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啊，啊，你着了相了，哎，这个就不是功德，就没有功德，啊，所以我们做任何好事、善事，还要记住不能着相，啊，你看看呢，我们常讲啊，哎，做好事、做善事要达到三轮体空。这种境界，啊，三轮是什么呢？哎，我算一轮，中间呢，啊，啊，我啊所这个布施供养的这个财物，啊，这个算一轮，啊，再来呢，对方啊接受我的这些财物的供养也是算一轮，啊，所以有我啊，有物啊，有财物，有别人，啊，你看这些呢都要空，三轮体空嘛，啊，都不能执着。啊，所以你把这个三轮都空了，那你才可以说，哎，我们所做的这些好事、善事，乃至你布施供养的这些钱财，哎，你就有功德。啊，所以我才说，并不是说，哎，我丢一点钱就有功德，你必须做到三轮体空。啊，你做到不着相，就有功德。啊，那功德呢，可以了生死，可以成佛道。啊，我们今天呢，啊，如果啊，只是啊，哎，我做一点好事善事，但是还念念不忘，啊，还很执着，还放不下这些，好了，这个叫做福报，呵呵，这不是功德啊。我们可以说呢，啊，好听一点叫福德，啊，福德，啊，所以梁武帝啊，啊，他做这么多啊，可以讲啊，那是一点福德福报。啊，所以如果他今天呢，啊，问达摩祖师说呢，哎，我呢啊做这么多好事善事啊，我呢修的这个福报大不大啊？那达摩祖师一定会说很大很大。可惜他问错了，他问成功德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功德跟福德啊不一样啊，功德可以包括福德，福德不能包括功德，而且呢。福德不能了生死哦，啊，我们一般叫做人天福报啦，啊，所以你有人天福报啊，哎，你可以在人天啊，不一定人天呢，六道里面啊，除了地狱以外啊，你都可以享受这个福报，啊，因为地狱没有福报嘛，啊，可是人有福报，天有福报，甚至于呢，鬼也有福报啊，啊，你看有福报的鬼啊，啊，我们叫福德鬼啊。啊，做官的啊， 啊，什么王爷公啊、土地公啊、啊城隍爷啊、啊啊这个啊所谓的那些鬼神啊，神就是鬼里面有福报做官的，这叫神啊。所以你看鬼道里面也有享福的、啊，你看呢、啊？你看很多人都在拜拜啊、供养啊，哈哈，初一十五啊，你看呢、啊、都要供养他、啊。你看，这都是他前世修的福报。可惜，哎，他在鬼道享用。啊，为什么他在想轨道享用呢？因为他还有贪心放不下，啊，所以这个放不下、舍不得，很容易就是去轨道，啊，那你过去所修的福就在轨道里面慢慢去享受，是这样的啊。那你说动物里面呢、啊？哎，畜生道、啊、也有享福的啊，那个福报可能比人还要大的都有啊。哦，你看现在的人很多都养宠物啊，哦，那个宠物啊福报啊很大呢。啊，你看那个宠物啊，可以说现在啊，好像家里的老太爷一样，哇、哦，家里的人啊都要伺候，哎哎，这个宠物啊、哦，你看养那个猫啊狗啊，哇，大家都要照顾，对它啊，你看呢，照顾的无微不至，啊、哦，你看这个买的东西啊，都要另外啊，在这个超市里面啊，专门有卖这个动物的这个饲料啊，这个动物吃的东西、啊、特别去买了。有时候还比我们吃的还贵了、哦，那么呢，啊，生病啊还要看医生，哇，那看医生很贵，比我们还贵，啊，然后呢，你看，我们呢人要度假，哎、欸，这动物怎么办呢？宠物怎么办呢？哎、欸，你也给他送去啊，专门啊照顾宠物的那个什么四星级、五星级的啊那个旅店，哎、欸，给动物啊去给他度假。所以你看呢，这个动物啊，哇，这个福报比我们大很多，啊，所以这个福报啊，都是他前世修来的，啊，所以修了福啦，啊，那为什么跑到畜生道去啊？啊，也就是啊，愚痴，啊，在我们佛法里面讲啊，愚痴做畜生，啊，就是是非邪正真假利害分不清楚，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正的，什么是邪的，他搞不清楚，啊，所以这种啊，很容易就会堕在畜生道，啊，所以你就知道啊，啊，六道啊，它都是有原因的，啊，它不是无缘无故就去六道里面轮回的，它都有原因，啊啊，那么地狱道啊，啊，那就是我们所谓的嗔恚心，啊，所以我们常讲三毒烦恼贪嗔痴，啊，嗔就是嗔恚。喜欢发脾气，动不动啊就不高兴啊，所以这种人啊很容易堕地狱啊。所以地狱里面呢、啊，我们看那个啊地狱变相图啊，我们有一个地狱变相图啊，啊那个是江老师画的啊，那个地狱变相图里面呢、啊，你看地狱里面他画出来啊，几乎啊都是一片火光，不管是寒冰地狱也好，也是有火啊。那为什么哎地狱里面是一片的火啊？因为地狱啊跟火有关系。啊，因为我们一生气啊，啊，我们叫火气就上升嘛，啊，所以这个嗔恚着火，啊，这个火就什么，就感应地狱，啊，就跟地狱的火相应了，所以将来去哪里啊，就到地狱去，啊，所以人啊一生气啊，你看呢，啊，这个火上升啊，脸就发红，身体就发热，啊，所以我们自己啊，我们就要提高警觉，哎，地狱像现前了。赶快熄火啊！这一熄火啊，哎、欸，地狱啊，可能哎、欸、就停住了。赶快忏悔啊！常常生气啊，也要常常忏悔啊！啊，一样的啊，我们呢啊，这就是我们的习气，我们的烦恼啊，这有啊，这个有生俱来的啊，过去啊，无始劫来已经具有的这种习气。所以佛法就是很简单，告诉我们修行就是断烦恼、断习气而已。你把这个习气、烦恼断了，你就能够超越这个三界六道的轮回。啊，那尤其啊，我们是念佛的啊，我们念佛的人呢，啊，遇到这种事情怎么办呢？用这一句佛号来对治。啊，准备要生气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赶快用阿弥陀佛把它熄火。啊，看到喜欢的东西，哎，那个贪心起来，哎，想要得到阿弥陀佛，哎，赶快把贪心熄掉。啊啊，那么你念佛啊，这是世间呢、啊，你最有智慧、最有福报的人啊，这绝对不是愚痴，啊，所以呢，可以 真正的断贪嗔痴，就是用一句佛号，最简单最容易啊。那当然了，我们啊还可以听经，还可以闻法啊，把这些呢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啊，也就是啊你生气气了半天的都没用，只有害自己啊，对别人一点影响都没有啊，只有造罪业而已啊，别人呢是消业障，你呢是增加业障啊！你看你 啊生气啊啊骂了半天呐、啊，你看呢你是把人家的业障消除啊，啊人家往上升了，我们自己要往下降，就这么简单的事情，而且还伤害自己的身体，你说到头来你得到什么？什么都没有，而且还啊堕恶道啊，还要增加这么严重的罪业啊。啊、结了这么深的恶缘啊，你看我们有时候我们讲话很容易就跟人家结恶缘的啊，这一句话很快就出来了，马上啊人家呢就感受到啊，你看呢啊这个缘啊，这个很恶的缘就结下了，这是造业啊最快最容易的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你看呢，他把这个三业啊，善护三业，身口意三业啊，《无量寿经》里面呢、啊，你看他把口业摆第一，口业最厉害啊，所以呢，啊，他善护口业，不积他过，他摆第一位，啊，再来啊，善护身业，善护意业，你就知道、啊、口业啊最容易造，啊，所以啊，过去美国啊有一位啊这个啊预言家，啊，那么他曾经说过，他知道。他用催眠的方式给人家治病，啊，凯西，艾德格凯西很出名的，在美国，啊，所以美国人呢、啊、知道有轮回，有转世，啊，有因果有报应，就是因为凯西的关系，啊，所以呢，他是在1945年过世，在美国是一个很出名的预言家，啊，而且呢，啊，他不是医生，但是医生治不好的病都来找他治，啊，那么他可以。用催眠的方法看出啊每一个人的过去式啊，从过去式啊来找出啊你这个病根病源啊，然后把这个病可以医好。那么他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说我们现前啊所得到的病，很多的病都是过去生中造口业得来的。哇，可见啊我们过去啊造太多口业了，所以今天才会感得这么多的毛病你看呢，这个凯西啊，曾经啊，这个遇到有一个教授，啊，这个教授啊，天生是失明的，啊，这个教授在广播里面听到凯西的介绍，就来找凯西，啊，问他我为什么一出生眼睛就瞎了？凯西就告诉他，他说你在过去啊1000多年前，啊，1000多年前他看得到，他知道。啊，他说你在那个1000多年前，你出生在波斯就是现在伊朗，啊，他说那时候啊，你们这个部落之间啊常常打仗，啊，结果呢打仗的时候啊，你们把对方啊敌人抓到了俘虏了，你们就虐待俘虏，啊，怎么虐待呢？他说啊，你用那个火啊烧红的针啊这个铁去刺人家啊这个敌人的啊俘虏的眼睛。把人家刺瞎了，他说你当时就在做这个工作，所以这一生你看你的眼睛就瞎了，这叫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啊。所以啊，凯西他把这个因果报应的道理给我们讲出来啊。那他本身呢，他本身是一个基督教徒，他常常读圣经，所以你看基督教徒啊，哎，他讲的这些啊，因果报应、六道轮回这些事情，跟我们佛法讲的一模一样啊！啊，所以我们师父上人常常要我们去收集这个美国人啊，这西方人啊，他们有这些催眠呐、啊这个治病啊，还有凯西的这些资料来学习，当做我们弘法哎的资料啊，因为你对西方人啊，你跟他讲中国的啊，这个东方的那种啊，因果轮回几百年、几千年的那个，人家不相信的。你要讲什么？讲西方人的，西方人的这个因果报应的事实，他就相信了，啊，所以这个来呢啊，度西方人很有用， 啊，甚至呢拿来学习英文呢、啊、也很好啊，做教材，哎，所以 啊一举两得，非常好啊。所以这次呢啊，我们呢好有机会啊，可以去研究看看啊。那么现在凯西的所有的这些啊，他的医疗的记录全部都存档保存得很好啊啊，在美国有一个啊这个图书馆专门收集他的东西。很有名，很多人呢、啊、都专门到那个地方啊去研究啊他的一生啊。那么到他呢死的那一天呢、啊，他还收到500多封信，请他治病的啊。所以可见呢 啊他在美国啊是非常出名。所以在美国啊，当时有29%的人都相信有六道、有轮回、有因果，这些都是受到凯西的影响。啊，所以这些呢，我们上网都可以查得到，非常出名，啊，所以这就是讲到我们今天呢、啊，一定要真正的修功德，而不是修福报，啊，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不着相的去做好事，去断恶，去修善，啊，你做的好事，统统把它忘掉，不要放在心上。啊，人家说哎呀你做了什么好事，哎呀你不讲我都忘记了，这个就是对的啊。如果还念念放在心上，那就错的啊。为什么？哎呀，这个人我帮助过他，现在还对我恩将仇报，你看还念念不忘这些，那我们修了半天呢、啊、都白修了啊。所以这个修人天福报啊，副作用很大的啊。你看呢，这个永嘉禅师讲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你修这些人天福报啊，犹如啊仰见射虚空啊，就是往天空啊啊射箭啊，势力尽，见还堕，招得来生不如意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啊，这些人天福报啊，哎，你啊去修了啊，将来啊，哎，你来生啊，啊，你投胎转世啊，身为富贵人家啊，享受这个福报啊，享福享乐。但是我们要记住，当你在享福、在享乐的时候，同时也在造业啊。所以你在享福啊，你就把这个前世所修的福消掉了啊。那因为你是富贵人家啊，有权有势，最容易造罪业。造的罪业都比一般人多，不要讲多了，光每天吃饭就好啊。你看呢啊，我们吃素了啊，还好。哎，那个啊，大鱼大肉啊啊啊，这个造这个罪业，他不但啊不吃这个死的，还要吃活的，那这个罪业造的非常重啊。所以你看呢啊，他造了这么多罪业，福报啊天天消，罪业天天增长，到有一天呢，哎，福报享完了，罪业啊恶贯满盈，他就要堕恶道去了啊啊。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呢 啊想到了这个事情啊，你会觉得这个事情很可怕。印光大师告诉我们呢、啊、这个叫做三世冤，三世冤呢、啊、这一生啊拼命的修福啊，可是呢不求生极乐世界哦，啊，还准备啊，来生啊，啊，生到富贵人家，大富大贵，好了，来生啊，你呀、啊，啊，得到你这一生啊，啊，修的这些福报，啊，诵经啊，念佛也好，啊，做好事也好，都一样啊，你这个福报很大，好，到来生啊，享福，啊，结果来生享福啊，你看把福慢慢慢慢把它消光了，啊，业障啊越来越重啊，造了这么多罪业，好了，业障。很重，最后福报没有了，再来生就是堕恶道啊。所以你看呢，这就是第一次享福，第二次第一次造福，第二次享福，第三次就堕恶道。那这跟呢现在无恶不作的人呢、啊、差多少？只差一步而已啊。你看呢，哇，那个造恶业很重的无恶不作的那些人啊，他肯定来生是堕三恶道去，但是呢比他好一点呢、啊？好什么呢？哎，我们再等一次就下去了，差一次而已了。所以最后结果通通是去的啊、哦！所以就知道了为什么一定要去西方极乐世界，不去极乐世界啊， 终究还会去三恶道啊。所以我们常讲啊，在这个六道轮回啊，叫做头出头没啊。啊，你看我们到了三善道，哦，好不容易啊，好像在海水里面呢、啊，伸出头来，哎，吸一口新鲜空气，哦，马上又沉下去了。三恶道就是沉下里面，啊，很久很久，然后久久再出来呼吸一下，哎，又沉下去。所以你才知道说，如果不出离六道轮回呢，我们在三恶道的机会多 啊，甚至在三善道的机会都很少。啊，所以真的就在这一生，啊，我们好好的把握，啊，此生，啊，不像啊，此生不像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生，啊，我们这一生啊就要出轮回，啊，那怎么出轮回？就是靠这一部《阿弥陀经》，啊，教我们这个方法，就是好好的执持这句名号，念阿弥陀佛，啊。所以你才知道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功德是十方诸佛都赞叹啊，因为他不用断烦恼啊。所以我们刚刚讲啊，哎，断烦恼啊，那个哈是八万四千法门必须要做到的原则啊。你没有断烦恼，八万四千法门你都修不成功的。只有净土念佛法门，这个法门很特别，不用断烦恼啊，我们一般呢、啊、叫待业往生啊，这个下面有讲啊，这个叫待业往生。所以呢，这个是我们所有八万四千法门里面绝对找不到的，你从来没看过啊，哪一个法门不用断烦恼，哎，就可以出三界，就可以成佛道的呢？你找不到，就只有这个法门啊。所以这个法门呢、啊、叫待业，把你的业啊带去西方极乐世界。哦啊，所以这是很殊胜的，啊，真的叫特别法门，是八万四千法门之外的另外一个很特别的法门，啊，把我们烦恼、哎习气、哎哎，我们可以带去极乐世界，啊，当然了、啊，你能够断那更好，哇，那你这个到极乐世界去了，那个品位很高啊，啊，你那个成佛就快了，啊，但是没有关系，你断不了，你只要把它扶住。扶住很重要啊，啊，我们的习气烦恼要控制住啊，你不控制住啊，如果在临命终的时候发作出来啊，就完了。啊，你看临命终的时候啊，你一发作啊，贪嗔痴一起来，往生不了。为什么？一生气就到地狱去了，啊，一放不下啊，到鬼道去了，啊，所以在临终呢，你看我们啊，为什么要对临终的人呢、啊，要好好的爱护保护他，这个是最关键的时刻。尤其是八小时到十二小时，啊，这个是啊，我们人啊啊刚往生的时候啊，断气的时候，这个身体啊那个神识还留在里面，啊，还有感觉，啊，只是我们医学上宣判他死亡，但是在佛教里面看他的神识还在，他还有感觉，他听得到啊，你碰他很痛的，很不舒服的，啊，所以为什么啊我们净土宗啊不主张？捐器官、捐大体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捐大体它必须要马上割、马上切除。那你一切除啊，如果我们没有定功的、啊、没有功夫啊、啊没有把握啊、欲知时至自在往生的，那一割就痛了，啊，那就到恶道去了，啊，所以啊，能够真正啊啊可以捐大体的人有没有啊？有啊，你如果有功夫。我可以啊，一知十字自在往生的，那可以捐。像我们没有把握的，就不能捐。啊，为什么呢？因为有三种人，啊，这个身体啊断气以后，啊，它还留在身体，甚至还有中阴身，啊，有三种人没有经过中阴身，啊，就是马上啊就走了。有三种人，第一种是念佛往生的，直接到极乐世界去。啊，他不会啊，这个还留在这个身体里面。第二种呢是升天的，啊，升天的直接去天上去。第三种呢是什么？下地狱的，啊，直接就到地狱里面去。除了这三种人以外，哎，都要有中阴身，神识都留在身体里面，啊，至少八小时或十二小时，啊， 那当然终阴生还有49天呢，啊，所以为什么要坐七？啊，我们这里有坐七啊，就是这个原因啊，7天啊啊，给他呢啊帮助啊，让他呢能够到极乐世界啊，所以49天坐七个七啊，这是在《地藏经》里面讲很重要的。所以你想想看，我们今天呢 啊捐的大体好了，你救了一个人的生命，让他延长啊几年，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到极乐世界去，你就是一生成佛了。你这一生成佛了，你要度的众生可多了，十方世界跟你有缘的，你都可以去度啊。那你算算呢？哎，你到底是要度无量无边的众生，还是度一还在帮助一个人延长寿命呢？啊，所以啊，这个账要会算啊。所以还是啊，赶快去极乐世界啊，去成佛，这个最重要啊。所以知道啊，啊，我们在这个世间呢，啊，啊，其实啊，我们要做的啊工作任务，其实就是一个，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知道我们要去哪里，知道我们啊的归宿是什么地方，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然后去了，你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啊，他有发48愿嘛，他加持你，啊，你有神通，你有智慧，你有能力。你随时去救度跟你有缘的啊，所有一切的众生，啊，包括马上可以回来度化我们呢这里的家亲眷属，都可以做得到的，啊，这个我们后面呢，啊，在《弥陀经》里面都会讲得很详细，啊，我们人人都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啊，这是最真实的、最圆满的功德利益，啊，所以现在呢，我们来看看，啊，这里所谓的功德，啊，我们看看。啊，这个不可思议，啊，不可思就是不可以想，啊，要记住哦，这个不可思议这个名词啊是佛教的，可是我们常常嘴巴常常挂，哎，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其实这是佛教的名词，甚至于我们啊嘴巴常常讲的一些啊啊语言呐、啊，都是佛教的语言，所以有一个人说啊，说如果今天把佛教的语言从我们说话的语言抽掉了。我们开不了口，因为我们讲出来的都跟佛教有关系啊，啊，所以你看呢，我们身边的这些啊用语啊，很多真的都是佛教的用语，啊，什么布施供养啊，你看呢，那都是啊，啊，不可思议，这个就常用的，啊，不可思，不可以想，这个功德你想不到的，义呢，义就是研究讨论，大家在这边开会讨论啊，研究不出来的。啊，所以这叫做不可思议，啊，那么这个功是什么呢？啊，我们一般呢、啊，啊啊，要知道这个功啊，啊，我们一般叫做什么啊？就是讲修行，啊，功就是修行，啊，这个修行啊，这个功夫，我们叫做一分耕耘嘛，就会有一分收获，这个收获就叫做德，啊，所以修行有功夫。啊，你得到的啊，这个功这个利益，这叫做德，啊，所以这叫做功德，啊啊。那么这一部经呢，它告诉我们这个修行的方法非常简单，啊，非常容易，而且很直接，啊，很圆满，很快速，啊，而且很保险。为什么？不会着魔。这个很重要哦，我们要记住，很多人都喜欢修行。啊，我们看过很多想修行的人，啊，喜欢自己啊，什么打坐啦，啊，什么什么观什么啦，啊，可是呢，修到最后啊，出问题了，着火入魔，着魔了，这很可惜。哎，你说啊，人生病了啊，看医生啊，或许还可以治好，哎，这个着魔啦，就看不好了，这个很麻烦，啊，所以你看看很多修行的人，我看过，我在美国以前啊，看过有一些啊。都是很高学历的，啊，那些人啊都很有心要修行，修了半天着魔了，最后到哪里去啊？到精神病院去，真的，啊，人呢、啊、怪怪的，疯疯癫癫的，啊，神志不清，啊，所以你就知道修行这个事情要很小心，啊，那我们选择这个念佛法门呢、啊，有一个好处，最安全，最保险，它不会着魔，啊，为什么？因为啊，我们有阿弥陀佛在保护啊，在照顾啊， 啊，所以啊，没有听说什么念佛。你看我们很多人都念佛念的那么多年了、啊，有听说着魔的吗？没有，那个着魔一定另有原因的，一定不是因为念佛啊而着魔的，绝对不是。啊，一定是用心不良，用心不正。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念佛法门有佛力加持，它不会着魔，而且很容易啊。啊，因为我们这个法门教我们执持名号。执就是执着啊，啊，你什么都不能执着，哎，只有一样要执着，执着这句阿弥陀佛，啊，坚持到底，啊，好像呢，我把一个东西拿到手上啊，不能放，这叫持嘛，哦，所以执持这一句名号，哎，其他呢，其他要放下哦，啊，你不能说呢，哎，我什么都要哦，啊，我要念佛啊，什么都要，不可以，那通通放下，我们叫万缘放下，啊，一念单体。啊，就是一念，单单的啊，提起这句名号，啊，这样啊，你就会有成就，你就会成功，啊，那如果啊，你这个也放不下，那个也放不下，啊，那很难了、啊，啊，你又要念佛，说要去极乐世界，那很难的、啊，啊，为什么？有一样放不下哈、哦，古人讲啊，叫九牛莫挽，九条牛来拉都拉不动，就是你有一样放不下，在这个世间。啊、嗯，真的，啊、嗯，你九条柳拉不动，阿弥陀佛来拉也拉不动的，因为阿弥陀佛他有愿力要来接你，可是呢，我们的心力没有要去，只是嘴巴说我要念佛，我要去极乐世界，可是你的心力、你的业力很强啊，这两个力量加起来，那胜过阿弥陀佛的愿力耶，所以阿弥陀佛怎么拉得动呢？拉不动，啊、嗯，所以呢，我常常啊。啊，跟同修讲一个公案啊，那个公案很好玩，啊啊，我们打佛七的时候也跟大家讲了，啊，讲那个金碧峰禅师的故事，啊，你看那个金碧峰禅师他修得多好啊，啊，你看呢他打坐入定，啊，心很清净哦，没有任何的杂念，啊，妄想分别执着都放下，啊，心很清净。可是他的寿命到了，啊，那寿命到了，阎罗王派小鬼要抓他了。啊，去要去见阎罗王了，要去报道了。好了，阎罗王派了小鬼来到他住的地方，找了半天找不到。可是他们连人明明是坐在那里打坐，他找不到。为什么？因为他心很清净啊。所以你心很清净啊，你没有起心动念，小鬼就抓不到啊，没有现象啊。所以你一起心动念现象了，他就抓得到你啊啊。所以这个我们一般人啊不了解。你看我们做梦，你梦什么？真正有功夫的人都知道你在梦见什么，都看得到的，啊，那个叫无表色，那梦境叫无表色啊，不是你一般人看得到的，可是有功夫的人啊，鬼神他看得到，啊啊，所以呢，这个小鬼啊，转了半天啊，找不到人，很紧张啊，回去交不了差了，哎，这个时候啊，那个土地公啊，很可怜他。啊，土地公也是鬼嘛，啊，所以呢，哎，就很可怜他啊，就提醒这个小鬼，他说啊，你要抓这个金碧峰禅师啊，你抓不到，他在入定，他心呢、啊，啊不起心动念了，所以你抓不到他，啊，他说啊，他有一个弱点，啊，什么弱点呢？这个出家人啊是三衣一钵，三件衣，啊一个钵，啊这是他的财产。啊、哦、啊，那他其实啊，他已经通通放下了，但是呢，他对他这个钵啊放不下。啊，为什么这个钵放不下？因为这个钵是一个水晶钵，很宝贝的啊，很高级的水晶做的钵，他对这个钵、啊、很爱护，啊，很尊重，啊，所以呢，他说啊，你只要轻轻的敲一下，哎、欸，他听到那个声音，他就马上出定，他怕这个钵吃掉了，啊啊，所以啊，你就可以抓得到。啊、哦，所以呢，小鬼一听啊，啊，赶快把钵一敲，哎呦，果然呐、啊，哎，金碧峰禅师出定了。出定以后啊，哎呦，马上啊，小鬼就抓到他，啊，用铁链捆起来，这下跑不掉了。这个金碧峰禅师啊，就跟这个小鬼商量啊，他说：“小鬼，小鬼，今天呢、啊，我会被你抓到，就是这个钵害我的。”他说啊，能不能拜托你啊，铁链帮我松一下啊，我呢？把这个钵处理完，我就跟你走。反正我人站在这里嘛，啊，绝对跑不掉的嘛，啊，你就看着我嘛， 啊，我处理这个波。这小鬼一听啊，哎，也对也对，反正你跑不掉了。好，铁链一松开，金碧峰禅师把这个水晶波拿起来往地上一摔，摔破了。摔碎以后啊，人就不见了。这个时候啊，空中就传来一个声音，啊，这金碧峰禅师在讲话，讲什么呢？他说：“阎王啊，要抓我金碧峰，啊，阎罗王今天要来抓我啊，金碧峰，犹如铁链锁虚空，啊，你他铁链呢锁什么？锁虚空根本锁不住的嘛，啊，所以虚空若能锁得住，再来抓我金碧峰，啊，意思就是啊。”你铁链锁虚空啊，我心如虚空，所以你找不到我了。所以人家呢，你看呢，成就了啊，所以就是什么，万缘都放下啊。所以这是禅宗的修行，一定要万缘放下。但是我们净宗啊不一样啊，我们还有一样要执着啊，我们一样要把它呢牢牢的抓住，不可以放，就是这句阿弥陀佛太重要了啊。所以这是我们这一部经啊修持的最重要的方法，执持弥陀的名号啊。所以你看呢，执持名号一心不乱啊。那我刚刚说了，一心不乱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啊。我们今天呢啊，依照玄奘法师的翻译是细念不乱啊。所以细念不乱呢、啊、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叫功夫成片，就是你念佛啊啊，我们呢、啊、一句佛号一句佛号念到底啊，一句接一句，绵绵密密，啊，不管什么时候，你都想到阿弥陀佛，啊，然后渐渐的把这些万缘都放下，啊，行住坐卧，啊，走路也好，啊啊，这个做事也好，啊，甚至躺在床上睡觉也好，你都想阿弥陀佛，啊，所以你看我们那个佛号机啊，哎，我们常常啊带着啊，或者是睡觉的时候，哎，小小声，哎，打开放着，也听到这个佛号。啊，所以听到这个佛号啊，很好，啊，不会做噩梦啊，啊，也可以治疗失眠呐、啊，啊，我们跟着佛号啊，一声一声，哎、欸，慢慢就会入眠呐、啊，啊，睡得很好啊，夜梦吉祥啊，啊，所以你看的这个好处很多啊，啊，这就是修行，啊，所以不是说哎、欸，我睡觉、啊、睡大觉啊，我就好好睡啊，我呢啊，这个佛号就不响了，不可以，哎、欸，佛号还是要响。啊，但是呢，我们呢，啊，跟着佛号啊，听佛号来入眠，啊啊，然后呢，啊，你看呢，在做梦的时候，哎，梦中呢，我们呢会喊阿弥陀佛，啊，遇到危险的时候，阿弥陀佛，呵呵会记得喊呐、啊，哦，啊啊，所以你就知道了，啊，我们今天呢、啊，啊，听到啊，哎，比如说做梦的时候啊，听到人家在打鼓，啊，梦中呢是在打雷。呵呵啊，所以呢，我们啊，现在养成习惯啊，不管啊，哎、啊，梦中遇到什么境界，我都会喊阿弥陀佛，这个功夫很好，啊啊，训练呢、啊，哎，我们自己啊，一起床啊，早上一起床，第一声就可以想到阿弥陀佛，就会念出阿弥陀佛，这个功夫就不错，啊，所以这是我们呢、啊，现在开始啊，要来训练的，啊，那念佛这个功德利益啊很大。啊，为什么呢？经上说，啊，念佛的人有佛光助照，佛力加持，啊，也就是说，我们念佛的人本身呢，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啊，啊，阿弥陀佛啊，他就加持我们，保佑我们，啊，所以念佛功德啊，就是啊，现前，啊，我们啊遇到的这些恶鬼恶神呢、啊，他不会扰乱你，啊，现世啊能够平安，能够吉祥。啊，消灾免难，啊，那么临终呢？将来我们有一天要离开世间呢，啊，可以任运往生，啊，任运往生就是一知十智，自在往生。我爱什么时候走，我就什么时候走，啊，阿弥陀佛就来接我走，啊，你有这种啊功夫，有这种能力，啊，所以这是念佛的功德，啊，那么讲到这里呀、啊，可能我们一些啊学科学的人，啊。或者一些知识分子可能会有疑惑啊，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呢、啊、都很重视啊，要有科学根据嘛啊。那法师你讲了半天，哎，这个念佛有佛光助照，佛力加持，哎，这个有科学根据吗？啊，讲到这里呢，是吧？要跟大家讲一讲 我自己一个亲身的经历啊，就是啊，我的家族啊是一个大家族啊，我呀有六个叔叔，三个姑姑，大家族啊。然后呢，我们每一年啊在除夕的时候啊，过年除夕都会聚在一起啊，所以有时候我有时间，我就会回去跟大家啊这个家族人聚一聚啊。那么这个家族的人呢 啊里面有一个我这叔叔啊最小的，他是一个科学家啊，他专门研究啊很尖端的科技啊啊，所以呢啊我回去呀、啊、跟大家聊天呢 啊跟大家呢还可以谈谈佛法，但是我就不敢跟我这个叔叔讲佛法。为什么？因为这个是科学家，你跟他讲佛法你要拿出根据，拿出科学的证明给他，哇这个很难啊，这个有时候啊对我来说是啊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都不敢跟他讲话。可是有一年啊，大概四年前啊，那么我跟他聚在一起，哎，他主动找我讲话啊。他讲什么呢？他说啊，他三个月前啊被台湾有一个最高学府叫台大啊，这台大的校长叫李世成啊，李校长，这个网络上都有啊。这个李校长啊也是一个科学家啊，那么这个李校长本身呢，他虽然是科学家啊，他也是相信科学啊，可是哎，他做了一个实验，做了十几年，专门做什么呢？做特异功能的实验啊啊，他是专门啊做这个啊实验，做得很好啊，很出名啊。然后呢，他这个实验呢 啊就是找了很多小孩子啊，这些小孩子呢从四岁到十四岁啊，不能太大哦，太大不准了 啊一定要在这个年龄里面，然后训练这个小孩子用手指去认字啊，用手啊去摸那个字啊，然后这个字是用字条写好啊，放在一个黑色的布袋，他们这个很严谨哦，科学啊方法都非常严谨的啊，所以放在布袋，然后呢让小孩子去摸摸这个字条，一摸呢，哎，这小孩子啊这个两个眼睛上面呢、啊、会出现一个荧幕啊，这个荧幕啊只有他看得到，我们看不到啊，他看到什么这个字是什么字啊，甚至有一些字是很难的，这个小孩子啊他用画的啊，因为不认识这个字用画的，结果一画呢啊打开一对照一模一样，所以可见这个小孩子真的有特异功能啊，所以我这个叔叔亲眼看到这个实验，他相信啊，我这个人真的有这种神通了，我们佛门叫神通了啊，所以啊人有神通啊，所以其实啊这个神通啊是我们本来都有的啊，人人都有，只是现在我们被这些烦恼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这些习气啊盖住了，障碍住了。如果当我们一直念佛，念到心很清净啊，有一天呢、啊，你这些能力啊就会出现啊。所以这个神通啊，通是由定而显现的，就是人比较清净啊，比较定的时候，就会现出这个通啊。所以这个通不用求，不用去学啊，这学啊还会有副作用，不要学啊。当你心清净了，有一天你就会有通了啊啊。所以啊。这个神通呢，在佛法里面呢，不是最重要的。佛法里面说这个神通叫圣末边事，啊，是圣道边边的事，跟佛法修行啊没有关系，啊，也就是说神通啊是改变不了业力的，啊，你有神通改变不了你的命运，啊，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啊，无济于事，啊，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要知道，啊，那么这个小孩子啊，哎。有神通了啊，他可以啊，哎，用手指去认字。我这个叔叔还告诉我更不可思议的，就是有一些字，这个小孩子啊，在摸的时候啊，他看不到，他看不到这个字是什么字，而看到什么呢？看到光，这个字在放光，啊，结果呢，这小孩子把这个字一打开了。这个字是什么字啊？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所以佛菩萨的名字啊，这小孩子一摸在放光，他看不清楚这个字。所以这是我叔叔亲眼看到我的，所以证实了佛菩萨的名号会放光，不管你念也好， 你写出来也好，都有光，都有加持，真的不可思议。现在用科学证明出来的，啊，所以我这个叔叔啊，现在他相信了，啊，所以看到人有生病的啦，啊，那个医生都治不好的，啊，有急难的，他劝他赶快念阿弥陀佛，念观世音菩萨，啊，他知道了。啊，所以只有用科学的证明，才能够度这些科学家，啊，所以这个李舍成教授的这些证明啊，这些实验我们可以参考，啊，真的，现在啊，用这些科学啊，啊，来帮助我们学佛啊，这个帮助我们度众生，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啊，所以这是什么？这就是啊，我们今天呢，每一个人本来就有的，啊，这就是本能了。啊，只是现在呢，啊，我们呢、啊、被这些烦恼习气啊、妄想、分别、执着盖住了，啊，所以现在用什么？我们用念佛啊，念佛最简单嘛，啊，把这些妄想、分别、执着、烦恼把它念掉，啊，那你的本能，真正的本能，我们叫万德万能，就会恢复，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其实早就告诉我们，啊，他在开悟，啊，叫明心见性啊，他在菩提树下嘛。啊，他呢啊，这边呢、啊、这个修行啊，最后夜睹明星，见性成佛啊。那么他呢成佛的时候，第一句话他告诉我们，他说：“奇哉奇哉，啊，太奇妙了，太奇妙了！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一切众生哦都有啊如来的智慧啊，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功德，圆满的相好。”啊，圆满的神通妙用，通通具足。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跟佛是平等的。啊，佛有的万德万能，我们通通有。那为什么现在好像不一样啊？好像没有呢？好，底下一句话很重要，这是关键了。底下说：“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最麻烦就是我们天天打妄想啊，啊，放不下这个，放不下那个，啊，什么都很执着啊，什么都很坚持。好了。这就是把我们本有的万德万能障碍的原因啊！所以你说修行修什么？无非就是把这些妄想分别执着把它放下而已嘛！啊，然后我们的本能啊，万德万能就恢复了。所以佛常讲，人人皆有佛性啊，人人皆能成佛啊，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啊！就好像我们《三字经》里面常讲啊。啊啊，这个性啊，这个人之初啊，性本善啊，本性本善的 啊人人都可以做尧舜呐、啊，啊，你看我们相不相信呢？这个意思，你如果相信的，那你就跟人人皆有佛性一样的 啊我们都可以做佛啊。所以佛在啊，你看三十系念，我们昨天念呢、啊，他写生佛平等，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都没有差别的，众生跟佛没有差别的，啊，那讲到这里呢，跟大家讲一个啊也很有意思的公案，啊，就是啊我们在明朝，中国的明朝，啊，有一位很有名的哲学家叫王阳明。这王阳明啊，哦，他这个提出来的这个啊致良知啊，啊天人合一啊，啊人都有啊。本性本善的良知啊，良能啊，哎，哇，这个影响很大呢，甚至影响到日本了、啊。哇，日本说王阳明这个思想影响很大呢，哦，他很出名的，他是很有名的哲学家哦，其实就是理学家啊、哦，可是他也是学佛的啊、哦，所以他这个道理啊，其实是从佛法里面来的啊、哦，所以呢，他告诉我们，人都有本性本善、良知良能，都有良心的啊、哦。结果有一天呢，他们一群人呢、啊、出门。啊，去旅游，结果呢被强盗啊抓到了，啊，这强盗抓到他以后，哎，知道里面有一个王阳明，啊，这王阳明很出名嘛，啊，这个啊，强盗对他也很赞叹啊，很佩服啊，很恭敬啊，啊，结果这个强盗头子啊，就跟王阳明说了，他说啊，您提倡啊，人都有良知良能啊、哦、啊，这个人都有良心的，啊，致良知嘛，哈、哦、啊。你来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做强盗的有没有良心，有没有本性、良知、良能，有没有？如果你今天能够证明得出来， 我们做强盗都有良心，都有本性本善，我就放你们离开。啊，结果王阳明说，我可以证明，我办得到，但是有一个条件，你要听我的话，我叫你怎么做你就得怎么做。结果呢，那个强盗说，没问题啊，好，我们今天就配合啊，啊，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只要你证明出来好了。王阳明说，好，你听好啊，好，把你的外衣脱掉，外衣脱掉，啊啊，再来，内衣也脱掉，再来，裤子脱掉，嗯，好，脱掉了，最后内裤也要脱掉。哎，这个强盗说，不，这不行，这是最低的底线了，嗯，这个不能脱。好，王阳明说，你看这是什么？这就是良心，你还有羞愧之心。这就是良知良能，你看你有啊，做强盗也有啊，这下强盗就认输了，啊，他真的证明出来了，所以最后把他们全部放了，啊，所以真的人人皆有良知良能啊，啊，都有善良的本性，啊，我们人呢都有佛性，都可以成佛的，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念佛可以成佛？很简单，因为《观无量寿经》里面教我们一句话。啊，是心是佛，是心做佛。你看，你的心是佛啊，啊，现在呢，我们念佛，那就是做佛啊。哎，这个就很简单，很容易，人人都可以成佛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今天讲这个念佛是什么功德啊？人人都可以成佛啊，但是成佛不是在现前成佛啊。啊，而是呢，待业往生啊，就是我们念佛这个功德是什么呢？就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啊，阿弥陀佛来加持。他说，念佛的人啊，我一定会接你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到极乐世界去以后，就保证你一生成佛。所以呢，这就是得到什么？待业往生，顿超圆证，啊。所以这是我们所得到的，啊，所以我们用的功夫是执持名号，这就是方法，这是手段，啊，然后呢一心不乱，这是我们念佛的目标，啊，但是呢，这个我们刚刚说了，我们只要念到细念不乱，啊，只要把这个烦恼控制住、扶住，啊，就可以了，啊，所以呢，啊，你呢，啊，这个要生气的，阿弥陀佛，阿弥陀，把它控制住，啊，贪心要起来，阿弥陀佛，阿弥陀，把它控制住。啊，这个很重要，啊，甚至于啊，人家骂你也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都不管了，啊，人家呢赞叹你也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不管了，啊，这好的不好的你通通不要管，你就是阿弥陀佛，一句佛号念到底，啊，心里面啊不要再想东想西胡思乱想，这叫什么功夫成片了，啊，只要你念到这个功夫，你就有把握可以到极乐世界。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就可以蒙佛的加持，跟佛的愿力相感，待业往生，佛就把你带到极乐世界去。带去极乐世界的时候，你的烦恼没有断哦，啊，你的业障也没有消哦，哎，通通带去了，只是啊，你把它扶住，没有发作，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呢，你看看。这就是我们今天呢，依照这个经的理论方法去用功，所得到的就是将来可以移民到极乐世界啊。如果我们讲往生啊，很多人都认为那往生搞不清楚，我们讲移民啊，你就很清楚了啊。我们大家呢啊，都移民过来了，现在我们要移民到极乐世界，再移民一次啊。所以呢啊，这个地方讲啊，到极乐世界移民。啊，我们要强调的是待业，因为别的法门没有这一个待业，只有净土法门讲待业，啊，这就是我们这个法门最殊胜的地方。既然是讲待业，那意思就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往生，任何一个人一生当中都可以取得西方极乐世界的资格，非常重要啊，啊，那至于啊，怎么待业，怎么往生？到极乐世界又得到什么样的圆满殊胜的结果啊？功德利益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跟大家报告到此地，明天还有一次来跟大家继续的来报告啊，念佛的不可思议的功德啊。那今天有讲的不圆满、有错误的地方啊，希望诸位法师同修大德多多批评、多多指导，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请大家一起合掌，我们恭念回向偈，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